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25年6月14号22点，巴黎时间6月15号0点，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内塔尼亚胡称，以色列战机将很快出现在德黑兰上空。伊朗七省启动防空系统，总统誓言强力回击。马克龙与伊朗总统通话，敦促尽快重返核谈判。英国向中东部署战机，呼吁缓和冲突。特朗普与普京通话达成共识，以色列伊朗战争必须立即停止。特朗普大阅兵之日，美国民选代表遭暗杀。美国爆发无望全国抗议潮。金融时报称，中国延迟批准350亿美元美国半导体并购案，特朗普财产申报靠加密货币大赚超过5700万美元。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要关注的是以色列伊朗冲突的最新的进展。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军事冲突持续的升级，继周五对伊朗境内超过200个军事与核设施展开大规模空袭之后，以色列的军方在周六继续发动打击，重点是针对德黑兰周边的防空系统以及导弹发射装置，宣称要全面瓦解伊朗的军事和核能力。内塔尼亚胡称，以色列的战机将很快出现在德黑兰的上空。伊朗在周六在七省启动了防空系统，总统就誓言将进行更猛烈的回击。为您综合法新社以及路透社的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周六表示，我们将打击伊朗政权的所有目标和设施，很快你们将会看到以色列的战机出现在德黑兰上空。他同时强调，此次行动得到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明确的支持。内塔尼亚胡还称，以色列已经对伊朗的核设施造成了实质性的打击。根据以色列军方的说法，这次空袭是基于情报显示伊朗正在接近核武器的不可逆转的门槛。为此，以色列周五发起了大规模的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根据军方的通报，已经超过20名伊朗安全部队的高层在袭击当中被击毙。那在第二天的行动当中，以色列的空军打击了伊朗西部城市霍拉马巴德一处地下导弹发射基地。以方的军事发言人德夫林准将就表示，该基地储存着地对地导弹和巡航导弹，并且曾经出现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年初发布的宣传视频当中。以色列军方表示，目前已经掌控了伊朗西部空域的制空权，并将继续摧毁伊朗所有的政权目标。以军表示，已经在空袭当中击毙了20多名伊朗军事指挥官，其中就包括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的情报部部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地对地导弹部队的指挥官等人。以军发言人发表的声明称，过去24小时打击伊朗境内150多个目标和400多处独立的设施，袭击40多个与导弹相关的目标、防空系统以及指挥和发射设施。强调行动的目的是消除伊朗对以色列的核导威胁。另外，以军还公布了周五空袭行动当中击毙的9名伊朗核计划高级专家的名单，指这些专家拥有数十年的核武器研发经验，是伊朗核计划的知识核心。他们的专业领域就覆盖了核工程学、物理学、化学工程学、材料工程学以及反应堆物理学和力学，在伊朗研发核武器过程当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以色列称，消灭他们对伊朗寻求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能力构成重大的打击。而伊朗方面则是强烈谴责这次攻击。伊朗驻联合国代表在周五表示，以色列空袭已经造成了至少78人死亡，超过320人受伤，其中大多数都是平民。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宣称将打击伊朗政权所有目标之后，伊朗在周六晚间在包括德黑兰在内的7个省份启动了防空系统，以应对来自以色列持续的打击。以色列这次空袭被称作是对伊朗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引发地区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面对以方持续的军事行动，伊朗的总统佩泽什基安就警告，如果以色列军方继续发动致命打击，伊朗将对其进行更为猛烈的回击。 在国际外交斡旋方面，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周六与伊朗总统佩泽什基安通话，敦促伊朗尽快重返核问题的谈判桌。马克龙在通话当中同时强调，法国公民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更广泛的中东地区都不能够成为任何攻击的目标。伊朗总统则是警告，如果以色列持续袭击，将拒绝与美方就核问题进行谈判。马克龙随后在社交平台 X 上表示，我首先提出的要求是立即释放我们的两个同胞，包括科勒和帕里斯，他们作为伊朗政权的人质已经在无法接受的条件下被关押超过三年。马克龙警告，面对整个中东地区严重的动荡风险，我已经明确要求伊朗以及相关的各方不得将法国在伊朗以及中东地区的外交机构和公民作为攻击的目标。马克龙重申，伊朗的核问题关系重大，必须通过谈判来解决。马克龙表示，他一再呼吁恢复对话，并且进一步敦促佩泽什基安迅速回到谈判桌，称这是化解当前紧张局势唯一的途径。法国的艾利舍宫方面透露，马克龙中午已经与美国总统、以色列总理以及海湾国家、埃及、约旦和欧洲多国领导人展开了密集的磋商，并且在周六再次的与特朗普和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进行了交流。伊朗的总统佩泽什基安则是强硬地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发动攻击，伊朗将拒绝就其核计划与美国展开任何谈判。法新社援引伊朗总统府发布的声明，佩泽什基安在与马克龙通话的时候表示，在以色列持续发动袭击的情况之下，伊朗绝不会在压力之下接受任何不合理的要求，也不会坐上谈判桌。美国的总统特朗普周六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特朗普称他与普京达成共识，双方都认为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战争必须立即停止。特朗普周六在其社交平台真相平台上表示，两人进行了大约一小时的长谈，内容涵盖多个议题，其中就包括当前以色列与伊朗冲突以及乌克兰战争。特朗普称在谈到俄乌冲突的时候，他表示这场战争也必须停止。英国的首相斯塔默周六表示，是英国正在向中东部署战斗机等军事装备，以作为对当前紧张局势的应急的支持。斯塔默周六在飞访加拿大参加 G7 峰会时表示，我们正在向该地区部署军事装备，包括战斗机，这是我们紧急支援行动的一部分。特朗普总统在周六在华盛顿举行的阅兵式，这个周六成为现实，却因为一名民主党人遭到谋杀而蒙上了悲剧的色彩。请听安德烈介绍。
周六是一个不寻常的日子，美国各地爆发被称之为无国王日的大规模示威，反对共和党总统的政策。这一天同时也是特朗普本人的生日。就在美国首都准备迎接30多年来的首次大规模阅兵式的时候，明尼苏达州的一名地方民选官员梅丽莎·霍特曼和她的丈夫在家中遇害。该州州长蒂姆·瓦尔兹谴责这是一起蓄意的政治暴力行为。蒂姆·瓦尔兹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今天清晨梅丽莎·霍特曼和她的丈夫被枪杀，这似乎是一起出于政治动机的暗杀事件。梅丽莎·霍特曼曾经是该州的州长，她和丈夫都是民主党人，他们在位于明尼阿波利斯市北郊的家中半夜遭到了枪杀。警方表示，周六凌晨两点左右，枪手首先瞄准了当地参议员约翰·霍夫曼和他的妻子，两人都身中多枪，在医院接受了手术。州长表示，我们有理由乐观地认为他们将在这次暗杀未遂事件中幸存下来。随后明尼苏达州调查局长艾文斯告诉媒体，凌晨3:30左右，警方决定前往附近的梅丽莎·霍特曼家检查，他们遇到了枪手，后者立即向他们开枪并成功逃脱。艾文斯补充说，在嫌犯的汽车里发现了一份宣言，上面列有民选官员的名单。与丈夫马可一同遇害的梅丽莎·霍特曼自2004年以来一直是明尼苏达州众议院的主要成员，曾任议长。55岁的梅丽莎还是两个孩子的母亲。警方目前正在全力追捕这名装扮成警察前往受害者家中行凶的嫌犯。特朗普曾于去年7月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一次竞选集会上躲过了一次未遂暗杀。周六他在一封声明中迅速谴责了这起可怕的袭击事件。司法部长帕姆·邦迪在 X 上回应说，这种可怕的政治暴力是不能容忍的。周六也是一个名为没有国王的全国行动日，以抗议特朗普的独裁主义 和我们民主的军事化，在纽约、洛杉矶、芝加哥、费城以及全国50个州已经宣布举行近2000场集会。遇害者所在地原计划于周六举行的反对特朗普的示威活动已被组织者取消。明尼苏达州当局呼吁民众为谨慎期间不要参加今天的示威活动。
美国爆发无王全国抗议潮，请听美国特约记者陈米亚的报道。
这场无王抗议活动周六上午从纽约、费城、洛杉矶、佛罗里达州棕榈滩等地展开，反对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强硬的移民政策。这次活动的发起人表示，特朗普的行为正在向专制政权靠拢，警告美国民主正遭遇前所未有的威胁。今日美国报预估，规模最大的抗议活动将在费城举行，预计马丁·路德·金的儿子将发表讲话。尽管无王抗议活动并没有在华盛顿举办，许多抗议者仍自动走上街头。一位来自亚利桑那州的妇人欧拉特地飞往华盛顿，他告诉美联社，总统在生日当天举行阅兵式的想法是促使他买机票的真正原因。在俄亥俄州哥伦布市的游行中，抗议者举着标语，上面写着不要国王，不要独裁者，不要亿万富翁，不要恶霸。聚集在一辆仿照白宫样式的白色游行花车周围，花车上的横幅写道白宫里没有国王。然而抗议活动的局势并非一帆风顺，明尼苏达州当地的无望抗议活动因为两名州议员在一场枪击事件中中弹而被迫取消。与此同时，特朗普的军事阅兵活动将在当天晚上6:30于华盛顿正式展开，预计将有数千名的士兵走过华盛顿特区街道，还有数百辆军车，包括坦克和火箭发射车，以及数十架飞机，规模极为宏大。特朗普先前就警告说，任何在当天与阅兵仪式上抗议的人都将遭到非常严厉的武力镇压。美国特约记者陈米亚发自华盛顿。
德国的媒体称内塔尼亚胡开辟了一条新的战线，请听丹兰发自柏林的报道。
以色列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袭击引起德国广泛关注。据德国电视二台报道，德国外长瓦德夫继续站在以色列一边，认为以色列有自卫的权利。他说，伊朗一心要摧毁以色列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获得核武器，德国会具有团结性的伴随以色列。德国媒体也发表了评论，西德一日报认为此次袭击似乎是三重行动的结果。首先，以色列不计损失的重创恐怖组织哈马斯；其次，以色列也对已经基本耗尽弹药的真主党发动了攻击；最后，以色列不仅袭击了伊朗核设施，还袭击了涉嫌研制伊朗核弹的官员和物理学家。自2023年10月7日的恐怖袭击之后，以色列似乎已转入攻势。如今，中东地区可能正爆发最后的战争，这场战争的结果将决定以色列能否长期安全地存在下去。从军事角度来看，时机对以色列有利。汉诺威汇报认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正在推行一项冒险的战略，除了加沙地带的毁灭性战争、约旦河西岸的持续袭击以及与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冲突之外，他还开辟了另一条战线，他正在将自己的人民置于巨大的危险之中。虽然以色列的防空系统良好，但他们能否抵御伊朗的大规模反击仍有待观察。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通过与一家美国加密货币交易平台达成协议，从加密货币代币的销售当中大赚超过5735万美元。这一信息是来自白宫近期公布的最新的总统财务申报文件。美国的政府机构收紧芯片出口规定，加剧贸易紧张局势之后，中国的反垄断监管机构暂停批准了一项价值350亿美元的美国半导体合并案。这项交 交易已经获得了美国和欧洲的批准，目前正处于中国国家市场监督总局的最后的审查阶段。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听众朋友，谢谢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大家好，当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起针对中国的可怕的关税攻势时，谁也不会想到两个月后，中方在一定程度上部分成功的扭转了这一局势。曾许诺以关税迫使中国屈服的美国总统，却在祈求中国解除对其独家控制的某些战略稀土的禁运。法国世界报周六报道说，促成这一局势扭转的推手就是表面谨慎，实则要让美国让步的中国副总理何立芬。这位高级官员在奉行习近平的旨意，不要迎合美国。30多年来，他一直是他的亲信。中国将稀土当筹码，让特朗普始料不及。在第一次与中国发生贸易战时，稀土并不显得如此重要。中国当时采取了步步为营、让步大于对抗的妥协对策。这一次牢牢掌控着从电动汽车、半导体到喷气式战斗机等高科技产品的关键矿物原料供应的中国，将稀土当作与美国贸易谈判的核心筹码。一个月前的日内瓦谈判，何立峰已经与美方代表达成了共识，美国对此表示欢迎，却没有料到中方利用其稀土出口管理制度拖延审批，导致美国芝加哥的福特汽车厂等企业在没有中国磁体的情况下被迫暂停生产，这被视为是中国政府的一次力量展示。中国与美国近日在伦敦达成的贸易协议，特朗普声称很好，但外界却怀疑美国已被中国拖上了无休无止的谈判循环。世界报分析，中国通过无休止的谈判进程让特朗普的野心沉睡，而又让美方不至于走到翻脸的地步。伦敦会谈结束后，中方只表示已就框架性协议达成原则共识，而美国总统却自我庆贺说，中国将立即提供所需的所有磁铁和稀土。中国称将充分考虑所有国家在民用领域的合理需求和关切，暗示将不一定再向美国国防企业供应其急需的某些稀土产品。中方随后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已依法批准一定数量的合规申请，并将持续加强合规申请的审批工作。这意味着中国留了一手。位于华盛顿的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关键矿物安全项目主任格雷斯林巴斯卡兰对《华尔街日报》表示，中国的这种主导地位让美国公司直接面临风险，因为任何已达成的协议都可能被撕毁。一些分析人士形容这是猫捉老鼠的游戏。《纽约时报》援引分析称，刚刚在伦敦结束的谈判以及上个月在日内瓦的谈判结果都非常模糊。比如伦敦的谈判结果是为未来的谈判达成了一项模糊的框架协议，不但让中国得以避开一些更棘手的争端，且让美国陷入了一轮又一轮的谈判循环几轮后重返现状。比如伦敦谈判等于再次重生了日内瓦谈判的共识。世界报分析，从现在起中国的策略是你赢我也赢，所谓双赢。中国认为面对特朗普，中国不回避贸易战升级，然后在稀土问题上卡住世界的咽喉，迫使美国总统寻求达成协议。何立峰体现的正是这一立场。在这些高风险的谈判中，何立峰也成为美国官员的主要对话者，有时他比中国总理李强更受关注。而经过几年准备的北京当局也自视能更好地抵御美国的贸易制裁。四月和五月初与特朗普的关税较量，似乎让中国政府更加坚信他可以继续保持这种态势。特朗普在习近平让他等待了四个月后，终于与其接通了电话，习邀请他访问北京，这被视为是习打出的一张新牌。伦敦亚非学院中国研究所所长曾瑞生分析，习近平希望在这场关税战结束后与特朗普达成协议，但条件是中国可以接受的协议。何立峰的任务就是推动美方朝这个方向努力。不过中国虽然在稀土方面掌握着优势，但习近平的策略并非没有风险。有分析认为，特朗普以不可预测著称，如果他认定中国故意拖延稀土出口，他不会做事。如果中国走过头了，最终或将迫使美国寻求战略稀土自主，尽管这需要几年的时间。各位听众， 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法国报纸摘要。
欢迎收听法国报纸摘要。6月14号周六，法国各报均继续聚焦中东的局势，并从各个角度分析以色列与伊朗最新冲突的局面以及后果。费加罗报署名社论题目是以色列袭击伊朗是一场力量赌博，指出尽管以色列国防军取得了军事成就，但其战略效果也可能适得其反。文章指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一直渴望用武力消除伊朗的生存威胁，但是考虑到采取行动的巨大风险，他一直犹豫不决。周五凌晨，他终于迈出了这一步，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核设施、军事指挥官及其核专家发动了空袭。虽然他看到了所谓的机会之窗，但是内塔尼亚胡也必须仔细考虑这一决定的战略影响。以色列的袭击最终也可能会让那些毛拉们相信他们的生存要依赖于核武器，而他们既不缺乏核武器的原材料，也不缺乏核武器的技术。与此同时，伊朗对美国目标的报复也可能会把美国拖入这个地区冲突，而特朗普则可能让内塔尼亚胡为他一直避免的局势升级付出代价。回声报相关报道也指出，以色列袭击伊朗后果有巨大不确定性。分析认为，周五以色列对伊朗的大规模空袭无疑将产生重大影响，尽管其影响程度在该地区尚难以确定。德黑兰的确遭到了重大的挫折，但是其回应方式将决定未来的走向。文章认为，从土耳其到伊拉克，包括阿曼、沙特、卡塔尔、科威特以及巴林在内的中东国家都在谴责以色列的行动，称其为强盗行为或者不负责任。但是这些国家并没有威胁要采取经济或者外交措施，这就最大程度地降低了冲突蔓延的危险。显然，没有哪个国家愿意和伊朗联手来报复以色列。而伊朗的外国代理人包括哈马斯组织、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和伊拉克什叶派的民兵，实力也已经被严重地削弱了。加拿大蒙特里尔大学伊朗问题专家特尔姆斯认为，决定地区局势是否升级的关键在于伊朗的回应方式，是否在美国基地上进行回应，是否直接回应，还是通过代理人回应。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最近警告说，美国将对以色列袭击的后果负责，但是他没有透露更多的细节。而胡塞武装则保留了利用该地区重要交通要道袭击船只的能力。另外，在与中国有关的话题中，回声报上一篇文章题为欧洲如何摆脱对中国稀土依赖值得一读。文章指出，作为北京与华盛顿正面交锋的旁观者，欧洲或许希望免受中美稀土战争的影响，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中国为应对特朗普的贸易战在四月初实施的出口限制也适用于欧洲，因为欧洲与美国一样要依赖中国的稀土，中国完全控制着稀土的流通。中国开采了大约 60% 的矿石，并且根据稀土元素的不同精炼了 90% 到 100%。 尽管美国已经重新开放了加州的盲岩帕斯矿，但是美国依然必须将其矿石运到中国来进行精炼。国际能源署在其最新的关键金属报告中也对金属生产过度集中发出了警告，尤其是在中国。该机构呼吁其成员国紧急实现供应链的多元化。面对中国对稀土的限制，欧洲实际上正在努力组织起来。欧盟委员会支持一些关键的项目，包括在拉罗谢尔新建一条生产线，目标是要确保供应，减少对北京的依赖。但是文章认为，这是一个复杂的工业挑战，也需要时间。这些项目固然是必要的，但是并非短期解决方案。从发现矿床到首次量产需要数年的时间，而精炼又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需要专业的技术，更不用说这个过程带来的环境污染的后果。如果说稀土生产被几乎全部委托给中国，那也是因为欧洲民众对这些活动带来的污染日益增长的反对所造成的。中国利用金属作为与合作伙伴谈判的筹码， 为了回应美国对硅谷半导体的禁运，中国也对镓和锗实施了类似的限制措施。该措施生效之后，首批出口许可证的发放耗时近两个月的时间。文章认为，金属行业是一把双刃剑，关闭水龙头反而会鼓励矿业集团投资，这不仅仅是为了满足需求，也是为了应对价格的大幅上涨。而为了摆脱这个困境，欧洲已准备好保障其供应的工具。2023年，欧洲通过了关键原材料法案，到2030年，欧洲金属消费的 10% 必须由欧洲开采的金属来满足， 40% 由欧洲大陆加工的金属来满足， 25% 则由回收来满足。此外，到2030年，欧洲对单一供应商的依赖程度也不得超过 65%。 以上法国报纸摘要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瑞迪主持的印太纵览。
各位听众，上一期印太纵览专栏节目中，我们邀请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东协中心徐尊慈教授向大家介绍了东南亚国家面对美国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战以及中美两大国间的战略竞争压力的双重窘境。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邀请徐尊慈教授向大家介绍在这样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背景下台湾的处境。台湾呢，从战略意义上讲，近些年呢一直是美国在印太战略中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环节，而且台湾近些年台积电在芯片领域的发展呢，也让它有一个台湾在对外面对世界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筹码。但是特朗普贸易战，其实台湾也没有幸免，虽然谈判现在还在继续。近些年台湾其实因为两岸关系的紧张，所以一部分台湾在大陆的这些企业开始有这种回流，但回流之后他们也更多的转向了美国。现在台湾夹在中美贸易战中，还有美国的这个整体的这个贸易战中，它处于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形势？
是台湾跟东南亚的国家有一些类似又不完全类似啊。台湾的情形是，我们在过去确实是在川普第一任上来之前啊，我们如果是用2017-2018年做一个分水岭来看，如果是从经贸关系的话，在2017-2018年以前，中国加上香港一直都是台湾最大的出口市场，同时中国也是台湾过去的对外投资最大的目的地。那譬如说这个在2010年的时候，台湾每对外投资100万美元的话，我们说有85万的美元是进到了中国。那即使是到了这个2016-2015的时候，大概也有 50% 是对中国的投资。美国呢，在很早期的时候，1990-1980的时候，曾经一度是台湾的最大的市场，但是当时也发生了台湾因为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太大，所以当时我们也是动辄被301的关税来修理。那但是在2017-2018年之后，那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的市场还有中国的投资环境，那另外你刚提到的两岸的关系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那二来的话呢，是因为在全世界的整个经贸的活动啊，尤其是台湾大部分的台商基本上是服务啊，帮美国或者是国际的品牌做代工，所以2017-2018年之后，因为美中的地缘政治紧张，所以很多的台湾的厂商他就把原来是在中国的工厂它扩大移到了这个东南亚，移到了越南啊，移到了泰国啊，或者是以前几年的话有很多的工厂又移到了墨西哥，那主要就是要在中国之外在其他的这些地方设立工厂之后出口美国。所以这几年大概是7-8年这样的一个调整啊，就是我们台湾的企业讲的这个分散风险，或者是分散投资基地啊，或者是分散出口市场，就是这几年的调整下来，那现在美国已经是台湾非常重要的市场，应该是排到了第一或者是第二。那另外呢，过去两三年您刚提到的就是台湾的半导体台积电带头到美国去投资，所以也导致了美国在这两年以来已经成为台湾对外投资最大的基地啊，因为台积电啊一年在美国的投资可能就是90亿美元或者是120亿美元，那还不包括说他未来对川普政府承 诺更多的这些投资，所以确实是这几年的调整之后，过去呢是对中国高度依赖，但是现在已经变成了是对美国高度依赖，但是中国还是台湾非常重要的投资地跟市场，所以台湾现在面临到的状况是跟越南有一点类似，就是我们一方面也非常依赖美国，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跟中国的贸易上或投资上的连结呢也没有办法切开，所以台湾现在确实是面对到了两边都有庞大的压力，那更何况是台湾一个非常独特的情况，跟东南亚不一样的就是台湾有所谓的半导体的聚落，那半导体的产业也是从川普第一任上来之后他就已经下定了决心一定要在美国的境内建立起自主性的半导体的供应链，那尤其是他希望能够建立先进的晶片的制造地，所以从他第一任的时候呢这个就已经锁定了台积电，所以台积电就是在2020年的时候承诺到美国去投资，到现在已经进入了第二个 Fab 跟第三个 Fab， 前段时间大家也看到了就是川普邀请台积电扩大投资，那台积电呢他也承诺了在原来的650亿美元之外他另外要再增加新的1000亿美元的投资，所以这一个大量对美国的投资以及是非常先进的技术，所以这也造成了台湾的内部其实有非常多不同的意见，那面对说大量的投资啊，大量的人才如果进到美国的话会不会对于台湾的半导体的这个供应链的完整性啊等等产生任何的影响，那这也是我们现在面对到川普 2.0 上来一个不同于其他国家的一个特别的一个议题。
台湾就它的地理位置来说，其实东南亚国家可以是它一个贸易发展的一个自然的一个方向，这个台湾政府呢近年来也在推动南向政策，南向政策这几年的推动效果如何呢？
确实是东南亚，我们说它现在是全世界已经是这个非常大因为整合起来的这个东南亚地区啊，十个国家是一个非常大的经济体，但是事实上美国到现在为止呢还是全世界最大的市场，那它的需求还有尤其是它对于科技产品啊等等的需求其实是台湾可以供应的，那如果是劳力密集的产业其实台湾过去的20年早就已经陆陆续续的迁移到工资更低廉的地方，所以台湾不管是过去在中国的投资或者是这几年在越南或者是在墨西哥的投资，其实最终的目的都是从当地不管是中国或者是东南亚或者是这个墨西哥在当地生产之后最终的目的地是美国，所以其他的国家虽然非常重要但是应该是短期的未来是看不到他们可以取代美国的这个重要性哦。举例来讲东南亚对台湾非常的重要，但是东南亚从过去到现在最多最多也只会占到我们出口的 20% 而已，而且出口的都是所谓的这个中间材，是去支持当地的制造业的活动，最终的话是面向美国市场，所以要去调整或找到其他取代美国市场的这个目的的话其实是非常非常难达成，所以对台湾来讲现在最重要的是要分散，美国还是很重要无可取代，中国也很重要无可取代，但是这两个国家这两个市场现在对台湾来讲都充满了不确定性哦。那所以是不是要再去拓展这些国家以外的市场，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自己也要做到产业升级，因为很多人也发现说台湾这几年来其实是以前是高度依赖电子产品啊，那现在其实是高度依赖半导体，因为半导体占台湾的总出口的占比其实是越来越高，所以我们也必须要去发展其他的这些产业，所以这些重要的政策目标都放在心里之后呢，我们再去回头去检视说蔡英文总统在2016年的时候开始实施的新南向政策到现在已经有8年9年了，那新南向政策包括10个东南亚的国家还有6个南亚的国家再加上纽澳，6个南亚的国家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印度，所以这个新南向政策下面确实是帮助或促使了非常多的这些产业顺利的能够在这个东南亚不管是跟他们进行经贸的往来或者是人才的交流或者是在当地帮助当地建立供应链然后面向全球的市场，所以确实是有相当的成效，但是 我们现在面对2025年还有未来的3年4年，国际上面地缘政治的冲突越来越高，那美国现在是一个越来越贸易保护主义而且是单边主义的国家，再加上尤其是这一次啊，这个原来大家都认为说东南亚应该是一个 comfort zone， 应该是一个安全的区域啊，因为美国最终的目标其实是要去打压中国啊，但是最终呢我们看到说东南亚的话也变成是重灾区啊，所以台湾这个时候的话跟东南亚之间的合作关系也到了必须要去做调整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内部的话呢现在有开始有更多的讨论，就是那我们怎么样跟东南亚的这些国家一起来互相的协助，来一方面让我们彼此对美国的市场依赖不要这么高，那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对中国的这个依赖也不要这么高，我们是不是可以在我们的供应链的关系上面更好的合作更深化的合作，所以这些都是现在面对川普 2.0 还有两岸关系还有中国现在跟其他的国家之间的各种各样的摩擦加剧的情况之下，台湾现在正在思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
中国近些年其实一直都是在政治外交上打压台湾，也限制台湾对外的关系的发展，政治上的这种因素对台湾进一步的推动它和这些东南亚国家的贸易往来也好其他的文化交流也好影响有多大呢？
虽然说中国在各个领域的打压对于台湾作为譬如说我们是这个东南亚非常重要的投资来源啊，台商在当地非常的重要，而且这些国家其实都非常重视跟台湾还有非常重视跟台商的关系，因为我想我应该可以说台湾是促成不管是从早期的马来西亚到这个中期的越南啊，甚至是近期的缅甸啊等等，台湾应该是促成当地的一些非常重要的供应链成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来源，因为其他的国家日本美国韩国其实在当地投资的重点啊，要不然就是土地开发要不然就是能源要不然就是服务业，但是台湾从过去以来就非常执着我们做的都是制造业，那制造业的话第一它可以给当地带来大量的就业机会，第二的话它可以帮助当地发展出口导向的制造业，所以这件事情应该是很难有其他国家能够扮演同样的角色，所以在经贸上的话东南亚的各国不管这个虽然说10个国家或者是包括另外一个东帝汶其实跟台湾之间都没有外交关系，而且确实是这几年因为这个中国大陆的关系所以他们对于奉行不管是一个中国的政策或者是要对台湾加强各种各样的经贸或政治的合作的时候他们其实是有非常非常多的顾虑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应该可以说经贸的实质关系还是存在，但是中国的打压有没有造成影响当然是有啊。我举例来讲第一就是台湾或者是世界各国的话其实这几年啊，因为面对到主要的市场或者是多边的贸易体系 WTO 开始这个没有办法发挥它的功能，那主要的国家都开始去找其他的主要的贸易伙伴希望能够签署不管是双边的自由贸易协定 FTA 或者是能够参加一些重要的一些区域的贸易协定譬如说跨太平洋伙伴协定 CPTPP 或者是 RCEP， 那台湾从2002年加入 WTO 之后其实就一直希望能够用 WTO 的身份呢去跟其他的国家洽签，但是经过了2002年到现在超过20年啊，那超过20年的努力的话呢事实上我们看到现在的这个成绩其实是非常有限，那除了我们跟邦交国能够顺利的签署 FTA 之外，那我们现在在邦交国之外能够签 FTA 的国家也只有纽西兰跟新加坡，政府呢不管是从之前的马英九政府到蔡英文政府到现在的赖清德总统一直希望能够推动台湾加入一些主要的区域合作的机制，那锁定的目标就是 CPTPP， 但是台湾经过了非常多的努力也争取了很多国家他们愿意支持台湾，但是到现在为止3年前台湾跟中国大陆同时的交出了要加入 CPTPP 的申请书，但是到现在完全没有办法处理，而且我们预估这样子的一个难度在未来的几年应该还是会存在。对，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对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东协中心徐尊慈教授的采访，介绍两岸紧张关系与美国贸易战及中美竞争多重因素叠加的压力之下，台湾产业和贸易架构面对的必然调整。本次节目由瑞迪主持，感谢法广技术人员的合作，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专题节目。
听众朋友，近年来超快时尚以极低价格和高频更新迅速占领市场，尤其是中国平台西音和 Demo， 其海量产品大量涌入欧洲市场，引发对环境污染、劳工权益和消费模式的广泛担忧。法国参议院本周二几乎全票通过了一项旨在遏制超快时尚蔓延的修正法案，这是在去年法国国民议会通过相关法案一年之后，法国在规范快时尚应对纺织业环境污染和社会问题上向前又迈出重要的一步。中国快时尚巨头西音作为此次法案的重点针对目标，长期被指销售污染严重的衣物，并涉及不透明甚至恶劣的生产条件。据法新社对5月22日至6月5日的监测数据显示，西音每天上新服饰平均高达7220款，远超过传统的品牌，被环保组织批评助长过度消费增加污染，尤其是其产品销售 99.8% 依赖于碳排放极高的空运。仅2022到2023年间的业务扩张使得西音排放激增 80%。 此外，西音产品被指大量不符合欧盟安全标准，而其以小包裹从中国邮寄的产品免征关税，从而对欧洲企业形成不公平竞争。法案对此提出多项核心限制措施，包括禁止快时尚产品进行广告推广，设立生态附加税制度，要求电商平台必须明确标注商品环境影响，对产品的环保表现设定奖惩机制。预计到2030年，每件不符合可持续标准的服饰将面临至少10欧元的罚款。同时，法案还提出对来自欧盟以外国家的小包裹征收2到4欧元的环保税，以限制其低价倾销的策略。对于此次参议院通过快时尚修正法案，本台法语部政治访谈节目采访了法国纺织业环保组织 En Mode Climat 协调人，也是环境者付费网站联合创始人的弗罗尔贝林根。他首先谈到了参议院修正案与此前国民议会通过的法案相比，重点限制西音，而相对放宽了对 H&M、Zaha 等法国和欧洲品牌的管控，而引发的有关退步争议。贝林根对此这样表示说。
其实参议院周一晚上投票通过的文本，即参议员们提出的修正法案并不那么糟糕，相反，某些修改是积极的，比如恢复了最初从文本中被剔除的广告禁令，这本来是法案的一大倒退。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明确了对快时尚行为的处罚机制，将通过可持续性系数来衡量实施，其中包括对企业的商业行为，这能让整个快时尚行业受到约束，而不仅仅是几个标志性的品牌。不过，法案中有关快时尚、超快时尚的定义，在象征意义上是令人遗憾的，因为这个问题并不是超快时尚才开始的。实际上，早在西音等中国这样的快时尚企业出现之前，纺织产业就已经面临社会、环境和经济等多重问题，尤其是欧洲和法国的纺织工业的衰退危机。
那么
参议院修正案之所以选择所谓放过了法国和欧洲的本土企业，是因为他们交税并创造了就业吗？
Alors, elles ne sont pas épargnées. Effectivement, le message.
他们并没有被完全放过，只是目前大家的注意力确实集中在中国的巨头身上，这是参议院传达出来的明确信号。现在立法程序还没有结束，接下来将进入参议院和国民议会的联合委员会审议阶段。我们希望能进一步细化某些条款，保持法律的雄心，并且支持那些采取更可持续实践的企业，比如将生产重新本地化，或者鼓励消费者延长服装使用寿命，修补旧衣，而不是一味的购买新衣。这些措施将在未来三个月内被重点讨论，以确保这项法律真正兑现其承诺。
也就是说，这不仅仅是一项保护主义法案。
Ce n'est pas un texte purement protectionniste.
这不是一项纯粹的保护主义法案，而是朝正确的方向迈出了一步。因为我们有了一个坚实的工作基础，这个基础将使我们能够应对整个行业内各种不负责任的行为，而不仅仅是针对中国企业。因此，这才是我们真正想要表达的观点，也是核心观点。造成问题的是那些不良的做法，例如系统性的折扣优惠促销。向市场大量推出新品，用海量商品来轰炸消费者，以极低的价格诱导过度消费等等。很显然，当修补一件衣服的费用更高时，你就不会去修补一件你只花3个欧元或者是5个欧元就能买到的衣服。因此，所有这些做法都需要加以解决，无论他们是中国的巨头还是欧洲的公司所为。
相比之下，欧洲企业的做法是否更为环保呢？而中国快时尚对于环境的破坏触目惊心。正如法国环境部长所说的，那些廉价、低质、无法长久使用的服装，最终大量堆积在非洲加纳等地的海滩上。
是的，这些衣服不会持久，但是必须要说明一点的是，人们普遍误以为快时尚一定是质量差的，或者是不耐穿的。事实上，他们可能非常耐穿，因为他们主要是由塑料成分，比如聚酯纤维做成。因此，我们需要明确区分服装的物理耐用性和服装过时这个问题。消费者往往丢弃一件衣服，只是为了买另一件更流行的，而不是因为衣服坏了。因此，对于我们来说，真正的问题不在于衣服本身的质量，而在于促使人们不断购买的商业逻辑。此外，大量使用合成纤维还带来了环境与健康问题。我们知道，现在塑料微粒已经渗入到了人体的血液、器官，甚至母乳中，而这种无所不在的塑料部分就是由快时尚的产业和过度消费造成的。
根据法国环境与能源管理署的数据，法国每秒钟就会有35件衣物被丢弃，每年多达60万件。这一数字令人震惊。
是的，我们必须摆脱这种状况。但是如果你回到问题的源头，也就是为什么人们会扔掉那么多的衣服呢？那是因为买的太多了。我这里还有一个数字，每个法国人平均每年购买40件新衣服。40件，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是1980年代的2倍。然而在当年，大家的穿衣并没有问题。因此我们看到的的确是市场的衣服增多了，这是过度生产造成的，生产的过剩也导致了大量的废弃物，而我们的处理能力难以跟上。
因此有必要抑制快时尚的发展。而我们看到，在参议院宣布拟加强监管之后，西英发起了一系列强烈的反击，在媒体和社交平台上大举宣传所谓“时尚是权利，不是特权”的口号，试图让民众们担心购买力受到影响。您怎么看这场公关战？
中国的游说活动非常活跃，不仅包括投放这样的广告，还进行强大的政治游说。他们招募了包括前法国内政部长卡斯塔纳在内的前政界人士为其游说。最近几个月，中国还招募了其他政治人物加盟。所以，是的，他们正在进行一场反监管的运动，这是肯定的。至于他们所说的打击了低价就惩罚那些低收入家庭，这个说法事实上也是非常虚伪的，因为卖1欧元2 2欧元的 T 恤衫并不会提高法国人的购买力，反而在制造贫困，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法国本土的就业岗位被外包，产业链被转移，经济也被削弱。这种模式在让法国经济陷入贫困的同时，另一方面又在压榨世界另一端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因此这是一个无良的机会主义的做法，从整体经济角度来看都是站不住脚的。
但是即使需要加强监管，评价时尚在法国仍然是刚需吧。
确实，问题不在于是否需要低价，而是需要多少。我们必须为不同收入群体提供选择，而不能以牺牲环境与经济可持续性为代价。每年40件新衣远远超出了能够可持续的范围，因此我们需要减少这个数量。这就意味着要改变以量取胜的经济模式，转为以质取胜。
我们知道欧盟也在寻求对快时尚平台进行监管，这项法案表决之后能否成为其他欧洲国家的榜样呢？
当然可以，法国的这项法律对于推动欧洲的发展非常重要，因为欧洲同样在寻求加强管理。我们需要成员国采取更具雄心的立场，特别是在广告禁令方面。我们知道，如果想让这类条款落实的话，就必须在欧盟范围内采取行动。因此，法国的先行一步至关重要，不仅对于未来，对其他的欧洲国家，甚至在国际范围内都极其重要。因此法国的这一步也受到关注。
听众朋友，以上是本期今日欧洲。法国参议院通过规范快时尚法案，主要针对中国电商巨头西英。感谢艾米的配音和苏黑娜的技术录制，下次节目再见。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法语教学，欢迎收听。
Parlez-vous Paris?
Bienvenue.
Parlez-vous Paris?
Donc on va commencer par le salon.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m'appelle Caroline, j'ai 26 ans, je viens du Québec, je suis ici en stage pour l'OFQJ, donc l'Office franco-québécois pour la jeunesse.Paris, pour moi, c'était un rêve. C'est sûr que j'en ai beaucoup entendu parler. J'ai bien envie de visiter le cimetière du Père Lachaise. Qui est-ce qui fréquente ce lieu et quelles sont les personnalités célèbres qui ont été enterrées là?
Caroline 是位来自加拿大魁北克的姑娘，她很想参观巴黎拉雪兹神父公墓。此刻，我们就站在位于巴黎十二区的这座世界闻名的公墓大门前。Bonjour Caroline.
Bonjour.
Ça va?
Ça va très bien et vous?
Oui. Tu as déjà visité beaucoup de lieux ici à Paris?
J'ai juste visité un musée, en fait le musée du Louvre et puis c'est tout. Mais les bâtiments, tout ça, l'architecture, c'est complètement différent de ce qu'on trouve en Amérique. Alors c'est sûr que pour moi c'est super impressionnant. Puis juste le fait de me promener comme ça à pied, bah, c'est une découverte en soi. Alors.
Caroline 似乎对参观巴黎的博物馆兴趣不大，她更喜欢在巴黎大街小巷闲逛 flâner。欣赏城市建筑，当然如果想找个独自闲情逸致的去处，那肯定是拉雪兹神父公墓。 Bonjour Thierry.
Bonjour.
Bonjour.
Vous allez bien?
Oui et vous?
Ben, très content de vous faire découvrir ce cimetière musée.
Thierry Leroy 是拉雪兹神父公墓的导游，也是一名墓葬艺术爱好者。
En fait, je vais peut-être rectifier le terme de guide. Je préfère dire passeur de mémoire.
不过，他更情愿将自己视为历史记忆传递者 passeur de mémoire， 让历史鲜活的存活在人们的记忆里，代代相传。
Le nom du Père Lachaise, ça vient d'où, en fait ?
En fait, sous le règne du roi Soleil, Louis XIV, ce sont les Jésuites qui s'installent sur cette colline. Et dans cette communauté jésuite, il y a un personnage très connu qui s'appelle le révérend Père de Lachaise. Il a été le conseiller de Louis XIV, mais surtout, il a été son confesseur.
公墓的名字来源于法王路易十四的忏悔神父 François de Lachaise. 17世纪时，拉雪兹神父住在耶稣会领地内，也就是现在这个公墓的位置。
On est parti pour une visite.
Thierry Leroy 将带我们去参观几座名人墓穴。
Les jeunes garçons, vous êtes des Français? Vous venez d'où? Vous êtes de Paris?
Oui.
Tu connais le métro?
Oui.
Et bien ici repose le créateur du métro, Fulgence, bienvenue. Voilà. Tu as un ticket de métro sur toi? Pose-le, glisse-le.
Hey,一张用过的地铁票，多有意思的祭品。
C'est un vieux ticket, hein?
很多人会在墓碑边留下纪念品。C'est
même collector, hein?
我们来到法国地铁规划师 Fulgence Bienvenue的墓前。
Le père du métro parisien, c'est pour ça que vous avez la gare Montparnasse qui porte son nom, Montparnasse Bienvenue. Les gens pensent que c'est Bienvenue, welcome.
Ouais,
non,
ouais. Je pensais ça moi d'ailleurs.
En fait, non, c'est son nom.
巴黎地铁交汇站 Montparnasse Bienvenue 就以他的名字命名，请大家不要以为这个站名里的 Bienvenue 是在向观光者说欢迎光临。
Pourquoi est-ce qu'il y a autant de personnes célèbres qui sont enterrées ici au cimetière?
Alors, le cimetière du Père-Lachaise est le premier à être ouvert en 1804. C'est pour ça qu'on souhaitait se faire enterrer au Père-Lachaise. Et bien sûr, de nombreuses célébrités reposent ici. Mais ce cimetière a une telle notoriété qu'on pense que tout le monde est là.
很多世界名人葬在拉雪兹神父公墓，如瓦尔德、肖邦、普鲁斯特，当然还有美国摇滚歌手 Jim Morrison.
La tombe de Jim, elle est extrêmement sobre, et il y a une plaque avec ses dates. Hein. Je rappelle qu'il est mort en 1971, et en dessous une phrase qui est en ancien grec, qui veut dire contre tes propres démons. En fait, cette plaque a été posée par son père pour commémorer les 10 ans de sa mort.
也许你会吃惊，每年 80% 的来访者是来朝圣这位美国摇滚天才歌手的。他们在他的坟墓上留下稀奇古怪的纪念品，有涂鸦画、烟头，甚至口香糖。
Cette plaque est très émouvante parce que le père de Jim et son fils ne vont pas avoir des bonnes relations. C'est une espèce de contradiction. Dans le sens où il va utiliser l'ancien grec et à travers cela, il va exprimer la reconnaissance qu'il a pour son fils en tant qu'écrivain, en tant qu'auteur. Mais jamais il va reconnaître le talent de chanteur de son fils.
Jim 的父亲从来没有认同过儿子的事业与成就。他后来请人在儿子的墓碑上用古希腊语刻写了一道墓志铭：“Contre tes propres démons”， 意思是与你自身的恶魔作战。
Alors Caroline, il y a beaucoup de personnes célèbres qui sont enterrées ici. Lesquelles tu aimerais voir?
J'aimerais bien voir Molière, Jean de La Fontaine, Édith Piaf aussi, je crois qu'elle est ici.
Peut-être que Thierry Leroy peut nous le dire.
Édith Piaf, la môme repose ici au cimetière du Père Lachaise. Et c'est avec grand plaisir qu'on pourra aller lui rendre hommage.
这里还埋葬着一位法国国宝级歌手, La Môme, 小丫头. 这是法国人对 Édith Piaf 的昵称. 走, 咱们现在就去她的墓前朝圣。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 内塔尼亚胡称，以色列战机将很快出现在德黑兰上空。伊朗气象启动防空系统，总统誓言强力回击。马克龙与伊朗总统通话，敦促尽快重返和谈判。英国向中东部署战机，呼吁缓和冲突。特朗普与普京通话，达成共识。以色列伊朗战争必须立即停止。特朗普大阅兵之日，美国民选代表遭暗杀。美国爆发无王全国抗议潮。金融时报称，中国延迟批准350亿美元。 美国半导体并购案。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苏黑尼亚·维赫日的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收听。最后，我们要一块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 Melina Dupiana 所演唱的 La Chanson d'Anouk。 也在歌曲当中祝你周末愉快，我们再见。
Tu es né avant l'été, à la toute fin du printemps. Mes jambes presque dorées, nous avions eu un beau printemps. Tu es né avant l'été, il restait encore du vent. En quittant la maternité, j'ai trouvé Paris trop bruyant. La saison des pieds dans l'eau, de l'indice 20, 30 ou 0. Des moustiques tigres, des panachés, des cigales et des peaux bronzées. La saison des tomates mozza, des kilos en trop, des chipolatas, du rosé bien frais et des premières fois. Ce sera toujours ta saison à toi. Tu es né avant l'été, depuis je pense au climat, au monde et aux dégâts, c'est le vertige dans l'estomac. Depuis que tu es né, j'ai arrêté de fumer. Te voir grandir, te regarder, je voudrais avoir l'éternité. La saison des pieds dans l'eau, de l'indice 20, 30 ou 0. Des moustiques tigres, des panachés, des cigales et des peaux bronzées. La saison des tomates mozza, des kilos en trop, des chipolatas, du rosé bien frais et des premières fois. Ce sera toujours ta saison à toi. Tu as un nom et c'est l'été, la lumière est revenue sur les pavés, tous les cafés. J'ai pas compté la nécessité coulée. Tu as 2 ans et c'est l'été, tout est pareil et différent. Je suis ta mère mais plus seulement, mon ventre est rond d'un autre enfant. La saison des pieds dans l'eau, de l'indice 50 et des chapeaux, du coffre de la voiture blindée, des petits pieds et des purées. La saison de tes premiers pas, de notre dernière été à trois, du rosé bien frais mais pas pour moi. Ce sera toujours ta saison à toi.
RFI, Radio France Internationale.